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你有情故愿大觉长。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你有情故愿大觉长。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你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湄公墓的相关的一些修行，因为就是音频的话比较流畅一点，其他的画面的话有时候断断续续，所以我们保持这个状态，然后里面有杜牧的像的话可以放。那我们上一次呢就是介绍到说杜牧的相关的历史，然后就是在藏地的和印度的历史，所以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些印度的方面的部分，所以今天呢稍稍提一下有关于藏地的一些杜牧相关的修行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吧。就是因为有时候人会想说文化是一种怎么讲呢，像信实和信，就是信带信的人和信实的关系一样，最后信实本身是信息，文化呢承载这种的传递某一种的哲学或者是某一种的见地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文化呢如果是在另一个文化里面呢很难接受它的那种表现的形式，包括它的艺术的风格也好，或者是说法，有些是诗歌，有一些地方的就是欣赏诗歌在不同的古代和现代有那个欣赏的方式不一样。现在很多人喜欢平铺直叙的比较直白的语言，然后如以押韵的寄送这样，然后现在是一些事地方呢，所以可以再试一下其他的方法。是不是我看，所以换一个方式，我看用这个是换哪个，这个是不是清楚一下的，那这样子可以啊，这样子的话好一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给诸位等一下介绍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是一些历史，然后有时候就是跟历史的一些记忆有的话，可以有一个就是另外一种的记忆的方式一样的，根据时间以及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相关的。然后又有一些学佛的时候纯粹从历史的事件的角度去研究一个历史，就是了解一个佛教的文化，那这样的话也有它的缺陷，就是说好像我们很注重这个花瓶本身，但是没有注重花本身，所以就是装花的这个花瓶呢，如果研究很多讲究很多，有很多考究，有很多细致的这些历史渊源的一些考虑思考讨论这些，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其实那个花瓶就是承载这个花的一个气量，所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说那一朵花的时候，其实那个花瓶是跟着它的历史，就是跟着这一朵花的这个延续呢，花瓶的历史也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说类似的，我们有时候佛教的修行者或者他们完全就忽视历史， 本身或者是文化层面的那种的，就并不会专门去思考这样子。所以像印度古代的一些历史上面呢，他们有很出色的哲学家，有很出色的修行人，有很多这种丰富多彩多样的这种文化传统。但是有时候因为可能对论史对那种历史的某一些不太重视嘛，或许是说他们曾经在很炎热雨季很大的地方的话，那很多比如说这种物质的保存上面也是有很大的挑战。比如说在藏地气候干燥，有很多地方是气候很干燥的，然后一年的降雨量就很小。所以在那样的地方的话，如果不是失火的原因的话，因为湿润的这种原因，就是损毁的这种文物相对就是那个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说古代的很多印度的文献呢，在藏地带到藏地来的反而保存的就是比较多。所以在印度本身的话，相信很多东西过去的一些物质东西啊，除了石头啊这类的以外，纸质的尤其是书籍这样子，只要有湿润的话是比较容易这种坏的。大家可以这个就是这一类的经验大家都有嘛，因为湿的原因而很多上面就是生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异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印度本身很多高僧大德他们的这种历史出处很多都不是那么详细的记载的，包括我们佛弟子其实很难具体的说很确定的一个时间，大家有不同的说法。像佛的出生的日子，圆寂的日子，就是说日子上面有一些共识，但是说到底是哪一个年份，比如说莲花生大师的很多在印度藏土的这种历史有很多种的版本，比如说龙树菩萨也是一样，只能大概的说是就是那一个期间的一个这种的历史，甚至这个都要以百年来就是作为跨度一样。所以这样子呢，但是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其实有一点历史的背景的话，你可以有一些传承的关系啊，有一些在各个地方弘法的这种历史啊，前前后后能够有所关联，就是在内心当中呢能够留下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佛法上面的一些基本的历史观嘛。因为有些我记得以前有些就是修行人嘛，他们可能修行是很好的，但是就是在一些讲话当中呢说我们佛教的历史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很显然他们没有那种的很确定的那些历史资料的背景下说出来的话，可能变成一些怎么讲呢，如果让了解历史的人听的时候觉得很可笑的那种的句子，时间的跨度啊各方面的原因。但是这些就是重视忽视的一个差别，可能就是五明十明学当中呢一样，有些人认为说甚至一方明天文历算的这些戏剧是种种的这些工巧，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用的，所以应该专心的修心，本身以外的东西都不要去学，就是都是浪费时间嘛。一个严肃的修行者不应该去看这些，有这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但是另外有一些也是很欣赏这种大班智达通晓大小无明这样讲的时候，就有很大的这种怎么讲呢，赞叹，又很重视这种就是多样学科的精通的人。所以说那当然我们刚才说的根本上面是修心嘛，这个是绝对没错的。然后同时呢，如果我们说内明以外的其他的这种学问呢，也是如果跟自己兴趣和因缘相合的话也可以学。其实它不是就是根本上面绝对上面说它一定是阻碍，那也不一定。因为比如说像一方明的话，从某种程度上面你可以就是更好的成全别人的这种安乐。所以也有一些人是又是医生 又是这种学内学的这种大师，那这样子的话，你在那边就是解决很多的问题。当然，有些人本来是来求医问药的，然后来就是有所接触、有所因缘，然后有某一种就是法师能够有更多的这种结缘的一些方便，所以也是的确是，如果有些人他现在就是面临很多身体的状况，这样子给他身体带来一些疗愈的话，他可能后来就开始有更加就是接上的善缘。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说蒙古的阔断王，他不是有眼睛的疾病吗？所以说开始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对佛法有特别的那种重视，但是因为萨迦班智达就是很了解医学，所以帮助他治疗那些眼睛的问题，然后他就更近于这个法师的关系，这方面都越来越好，最后他愿意，他觉得这个人其他方面肯定也是很好的，所以就是后来就是因为萨迦班智达和泡巴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吧，在萨迦派这那100多年里面，大概有7个人还是多少个人是法师，是成为帝师的那种的，所以影响了就是元朝整个朝代嘛。所以元朝像忽必烈的一些亲戚，就是他的一些表兄，他们在现在的中东啊、一些伊朗啊那些地方，甚至那些地方都就是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他们是在那边曾经有建立过寺庙、学堂，以及就是类似于就是僧舍和辩经堂那种的。所以类似就是说一个结缘的因缘呢，有很多种的这种就是连接在里面。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学习佛法内学为主，然后其他的一些自己并不是说必须要学，但是个人有兴趣的话，其实也不要太害怕说啊，那可能我学的话我可能就不够精进啊，还是不够专一吧，这样子想。也许你也可以有时候多了解一些佛教的历史，有时候也可以了解一些其他方面的关联性的那种内容一些。所以本身佛学的内涵也是很丰富广大的，所以我们说就是佛教的或者佛学里面把它含摄这十名的那种做法，也是如果单单从内名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方法甚至变成你比如说唐卡，也是跟这种的绘画艺术跟佛教的就是文明有很多关系。然后寺庙里面的很多唱诵念诵以及很多音乐的过去老的那种的写谱写的那种谱曲的方式也跟佛教有关系。医学上面也是一样，我们的医学的那种的根本的理论的基础就是跟佛学有关系的，心理学就是基于贪嗔痴的那种产生种种的烦恼的那种理论。而且就是说佛以不可思议的那种视线然后来讲的这个就是续部的那种的法义，其中就是它有就是药学上面的很多也有传承啊、灌顶啊，很多很复杂的就是藏医学这些里面，所以它其实是一部分的佛学。所以类似的就是意思说就每个人要看自己的缘分，不是必须说一定要学这些或者不学那些，但是如果有缘分的话你可以接触这方面。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上面是跟杜牧有关的内容，然后等一下我们就一起念杜牧心咒。在念之前呢，我们说藏地比较早期的时候说就是根据说藏王车松德赞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有这种的就是讲法，就是说曾经在佛在哪一部经里面，我到时候看一看，我是在说在就是北方的学国，就是将来会有这个佛法的广大的传承，有佛有这么样的讲的，应该是在后期也许是 在比较后期的佛的一个开始当中，有经里面有这么样的讲的，所以那边呢就是罗刹的什么样的就是世界一样，但是那里将来会有观世音菩萨化现的这种有观世音慈悲的那种的，就是摄持的那种世界，最后就是受益于观世音菩萨的大愿。然后大概就是，当然我这个语言没有精准说到那个原来的文字，但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不断这样的意思。所以后来根据这个呢，藏地人有很多人认为说，就是藏地的像一些赞普被认为是像持诵德赞啊或者诵赞干布，他们认为是观世音菩萨受观世音菩萨加持或者是说化现的这种的人。所以那当时持诵不是那个诵赞干布应该年纪很小的时候即王位13岁或者是那后来他呢有这个娶了五位太太，一个是藏地的，一个是现在象雄，当时有个象雄国嘛，就现在的阿里那方向，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吐玉魂的那边的一个公主，然后另外一个是尼泊尔的，还有唐朝的，一共有五个，然后就是像尼泊尔的，那时候因为比较早期的时候，尼泊尔已经是信佛法的社会，在藏地，这个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那兰陀寺呀、或者是佛的主要的一些圣迹。直线距离来讲的话，藏地其实真的不远，但是因为可能有崇山峻岭、喜马拉雅山这样的天堑了，就是很高的山的这种阻挡的原因，佛法并没有那么快速的传到了藏地，所以传到藏地的时候大概是480年这样，最早的时候有一些文献和有一些那种就是初期的那些接触吧，事实上没有那种大规模的或者是没有三宝具足的那样的一些就本土的出家人那一个已经是比较靠后面了，所以暂时在早期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就是佛经、佛塔、佛像这一类的时候，大概就是480年左右的时间，就是他吐兔热年三这个王在世的时候，据说是天降的这个圣物这样讲的，但是好像另外一些书里面也说是印度的几个那种的修行人带过来的，应该是带过来的，我觉得天降那种的应该。就是从我们一般的分别念的观念来讲，天上直接掉下来一个佛像那种的机会应该很少。然后当时他们不解那些文字嘛，当然本地人可能跟印度人沟通也有一定的问题，所以然后说诵赞干布的时候，就是在藏地不论是在这些军事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社会的整体上面，就它是雅龙河谷的这个地方是农业比较发达的，雅鲁藏布江的河谷流域就是主要发达的那种的开始建立的一种的王朝，所以当时好像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是那种就是高原上面的那个变成一个帝国一样，那个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就是周边的联姻的那些也是因为地方上面有一定的那些势力以后呢，就是有些是可能是不是那么情愿，但是说好像就是新崛起的一个势力，所以为了连接，为了保持一种和平，所以像尼泊尔啊、唐朝这样假公主的那个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这个里面的历史很多很复就是很多细节，但是这个我们就不需要讲那么多。当时就是我们所说的赤尊公主，赤尊公主现在有些说文成公主的那些历史很多说法，那些可能有一些层面上面就是说有多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真实状况，这个不好说。但是的确就是唐朝和尼泊尔那边，尼泊尔是本身是印度大文化圈的那种的一部分，所以两方面对藏地的那种各个方面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所以说，当时被认为说尼泊尔持宗公主也是就是杜蒙的化身，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持宗公主这个人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上面的人物，所以他应该是在那个叫什么尼泊尔的黎车披这个王朝，就是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河谷地方，在中文里面有时候叫光卫王，光卫王的女儿，黎车是也建了王朝，但是原来是一个大的族姓，所以他呢就是他的父亲呢，这些都是尼泊尔本身是山区嘛，就是山区不远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狭窄的一个国度，所以就是很大的印度平原，所以就是直接因为印度教的很多圣山圣地都在喜马拉雅山区，所以像恒河呀、印度河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主要的那些河流，都是从尼泊那个喜马拉雅山区的这些河谷当中呢，就是发源于这些喜马拉雅山区。所以在印度教里面呢，很多主要的像那个湿婆神呐、就是西瓦，因为这个名字翻译的那些比较那种的，好像有点吓人的那种名字，但是应该西瓦是一种自在的意思吧，就是这个神呢，说是出生于他们的故乡是在这个冈仁波齐，所以也有很多印度的香客来冈仁波齐，还有其他的一些神说这个是从喜马拉雅山的某些地方来，所以这样的话他还是多少，这是印度教，跟佛教也没关系，但是跟印度的一些肯定还是有一定的交流。所以当时呢尼泊尔后来也是就是在这个黎车族的这种影响下呢，他们就是接触佛教的这种的历史，后来就是有一个就光卫王的这个国王呢，他女儿呢开始的时候当然他也不想嫁给西藏人了，西藏高原天寒地冻，然后语言又不通，而且非常远，可能出去一下就回不来，就是一辈子在那边。所以以前文成公主的那个历史里面也有的，就是其实很多人说要嫁到藏地的话，那肯定开始是很不愿意的，他们离开自己的熟悉的人和环境，而且一走就是虽然不是生死阴阳两隔，但是有点像活着的阴阳两隔一样，就是一个再不可能再回来的一个历史，所以一走了之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当然这个还是比较怎么讲呢，对于年轻的人来讲比较残忍的，他有父有母有兄弟姐妹，这样子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谁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那种地方。所以说但是就是说当时尼泊尔后来，因为当时有个藏地有个很有名的这个将军嘛，算是不应该论，就是那种大臣，这个恩格尔家族的论臣，所以反正这个家族有某一种的，就是这个家族分比较厉害了，就是他们的好多的这个恩格尔论车党吧，就他的几个儿子都是非常非常就是有军事才能，有这种谋略这样的一些家族的人，所以一度他们的有些儿子在那个新疆那带，就是那个安西四镇那个方向，他们在那边就是跟他们打交道，有一些来到像安多这边西宁这些地方，然后跟唐朝的一些军队打仗，这样子当然打仗是很不好了，但是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格伦呢他也据说就是想有很多的法子然后来达成这个联姻。开始的时候当然这些到底根据历史100%这些是不是准确的消息那不知道的，但是有这种的一些记载说尼泊尔的这个光卫王他们也是一样，开始可能不想把女儿嫁到藏地，但是后来呢这个格伦吃蛋吧他有一种的威胁，说他将就是举兵5万 然后来攻打尼泊尔，然后可能为了避免战争，然后有一点妥协这个这种做法。当然这种吓唬来一起结成联盟的，这个就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也不是那么光彩的那种的做法嘛。但是有这种说法。在唐朝的时候也一样，李世民开始的时候不愿意好像把公主或者是以公主的名义来嫁出去的那种，他不愿意。但是后来那个是信是真实有的，也是说举兵20万还是多少万，当时可能藏地没有那么多人吧，我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是把那个吐谷浑的军队5万好像是弄过来以后准备说要攻唐朝。所以这样以后他们最后觉得这个生命可能廉洁，就是说为了保全大家的平安，可能就是一种的做法嘛。所以也有当然其他的一些故事，很多也是另外的一些噶尔丹巴如何用那种巧妙的一些方法赢得这个四方的迎娶公主的那些臣大臣的里面呢，他是最聪明最有能力，最后获得了这个唐王的赏识，这种说法有，但是那些好像是一种民间故事，不属于历史。总的来说就是当时尼泊尔公主，他们那边尼泊尔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工匠的铜铁木头的这些工匠艺术比较高，技术比较高，所以大昭寺小昭寺应该都是尼泊尔人的工匠在那边建的。但是两个方向呢，就是大昭寺朝西，小昭寺朝东。因为赤尊公主是先娶的，所以就是把这个就是大昭寺朝西的这个代表，就是里面放8岁的不动佛的这个像啊，在里面，就是赤尊公主带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那个小昭寺呢，就是面朝大唐，然后在里面放12岁诞生像的释迦牟尼佛。当然后来因为其他的历史的原因，就是调换了那两尊佛在里面。然后后来一度又大昭寺，就是就像是一个这么大千年的这历史长河，有一度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里面养猪啊那样的历史都有嘛。所以说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重点是说八岁诞生像的是不动佛以外，还有就是一个湛坛的杜母像，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宝匣庄严经啊，是金布白莲这些方面的一些圣物，包括黄金法器种种的。很多当然一些公主的话，她的那种随身带来的很多的这种财富和圣物。所以说这个就是湛坛的这个绿杜牧的像呢，应该说是藏地就是历史上面最早的一个杜牧的像。所以当然在之后的话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大昭寺里面呢，就是画的有这个壁画，就是救八难的这个杜牧的这个画像。所以后来这个据说是文成公主会按照某一些的这种算法，可以算某一种地理的这种的看法吧。说藏地像一个就是女魔这个仰卧朝天的，就是说一个样子，所以说需要建108个寺庙，然后这108个这个庙堂吧，所以它里面不是出家人住的那种地方，它是一个就是庙堂。所以在这里面呢，根据就是左肩右肩呢，就是四肢呀，每个关节呀，这样去绣的，这是上面很多的坛城，很多名字在这些当中。所以这最早的时候就是建在这个就是镇伏藏的这个女魔刹地，建的时候呢，就是12座佛殿里面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杜母殿。所以就是根据天文气象以及地理来算的，就是根据天上的星星的这种运转和地上的这个走势这样的一个算法来算，说 就比如说八大要的这种的贪嗔，这个也是心性嘛，跟这个算的。然后根据有一些佛法的里面的讲到的，就比如说有些和四大金刚的贪嗔呢，习金刚的贪嗔呢，然后就是大黑天的这种贪嗔呢，无不佛的贪嗔呢，就是一等等吧。所以这样子来建了108座庙堂。所以这个里面呢，有另外有一个就是，除了刚才说的昌珠的这个寺庙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多康龙汤，的那边又建了一个寺庙，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最早的。所以刚才说的第一尊杜母像应该是尼泊尔赤尊公主带来的，然后最早的一个寺庙修的时候是根据文成公主所算的这个天象和地理的这个来建的。这个就是杜母的昌珠寺的这个这昌珠的杜母殿，就是这两个应该是最早的两个。所以随后可能就各个地方杜母的相关的传说呀这些比较多，有些时候甚至横跨藏地和印度的一些整个山脉说这是一个杜母的像，然后左右上收。这个像在现在的我们所说的那个班玛国，那个应该是二世敦柱法王他们生的地方，也在那边，敦俊容器在那边。所以就是现在的大拐弯墨脱县，墨脱县一度是西藏自治区最后一个没有通公路的地方吧，现在已经应该通了吧。一度他们那边是一个县，但是没有公路。但是植物那些茂盛，各种气候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边呢就是被认为是这个杜母的身躯的一个整个地理走势，有一部分延伸到印度的控制的一些地方，有一些在藏地，所以那边很有名的像有难迦巴瓦峰啊这些种种的那些地方，是就是哪一些地方是心脏啊，哪一些地方是这个左右手啊，这样的这些有讲的，就是查韵那边。所以当然这个我们说山的走势，有时候说这个像某一个山，某一个像一个包，或者是这种说法很多地方都有的。所以后来就是帕达巴尊者就是来藏地的时候也是就是建了一个寺庙 Garda Samdhanan。该是就是跳舞的这个舞嘛，热就是山，就是应该是有舞的那种舞山。Samdhan 就是禅定州的意思。那个山应该是有一点比较动态的一个山，然后在那里有一个寺庙，所以这个名字就叫 Garda Samdhan。 那个地方呢开始当然是西觉派的这个帕丹巴尊者的这个传承，后来呢就是变成格鲁派的一个寺庙，但是它里面呢就最主要的就是有杜母的这种殿呢，很有名的一个就是算是真正的一个寺庙，有僧人那种的地方的寺庙来算的话，应该那个是很早的早期的一个有关于杜母的，就11世纪的时候的一个杜母的这种寺庙。然后当然藏地有些地方的人的名字叫杜母的就很多嘛，卓玛这种的，然后大家听过有些还有些卓玛汤族，像甘孜州，上一次不是有一个年轻人叫丁真吗，他的家乡好像是稻城还是是不是应该离那他是应该巴塘还是稻城还是相城，他们离应该很近，那边的湖光山色也是很漂亮的地方，那边据说是受杜母这种加持的那种湖，就是多玛汤村，就是杜母海或者杜母湖，然后像昌都那边也有一个21杜母湖，这些一个小湖群吧，就是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地理上面的，因为杜母在藏地很就是很多人修行，所以相关的某一些深山呢圣地啊也随着就是有这样的形成。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藏地的一些历史上面说，这个车颂德藏王的王妃、女儿这些是杜牧的化身，有这样讲。就是高僧里面以前的，像比如藏呢，他可能翻译的有关于杜牧的一些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比较多。所以说佛说观自在佛母陀罗尼经，像杜牧的修法，这一类的，一切如来之杜牧，诸业现现之序，现身之序，杜牧以八来临八种名号，八救难的这种杜牧经呢，还有就是中文里面也有的，就是堕落佛母经是吧，就是有这些。所以佛说观自在菩萨陀罗尼经，这些应该有中文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不少的这些译文呢、翻译到藏文，救度佛母二十一度母经离赞经，就这个好像有元朝还是什么时候翻译到中文的有。所以后来莲花戒论师来藏地的时候也红传这个杜牧的小修法，包括生于如何，这个衣柜现在也有，就是当时留下来的这种莲花戒论师的杜牧修法的衣柜。所以当然最有名的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上次我们也已经讲过，就是阿底峡尊者就受杜牧的这种就是引导或者是收集预言，这样以后呢就是来到藏地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其中一个最感动人的故事。他那么一些我相求他们，就是一些我是老国王嘛，所以在他的这种舍身勤法，就是从印度勤高僧的这个意志，宁愿自己的就赎自己，从敌手当中把自己赎身的这个金黄金呢，就说我不用说，我拿去请这个印度的大德进藏来弘扬佛法。所以当然请阿底峡尊者去来藏地的那个历史，大家读阿底峡尊者的传，英文也有，中文大家搜一下网上也有。所以那个呢就是里面讲到有一个见经狮子嘛，当时他们也见到了，路上碰到了马尔巴大师呀，他去印度求法的当中，大家在尼泊尔，现在就是那个虽然不那个有几个塔嘛，满愿塔的不远，其实开车过去的话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地方，说在那里碰到的，好像那边还有世亲菩萨曾经来过的，也有一个塔嘛，所以就是在那边还有。就是金狮子这个印度的在待了很长时间，所以学问很好，但是来藏地的时候就是在尼泊尔那一带，因为可能水土的一些吃的原因啊什么，有时候也会受到人的毒害，这样死掉的有的。圆寂离世以后呢，后来有新其他的翻译，阿底峡尊者非常依赖这个金狮子嘛，他离开了离世了以后，他就觉得我去西藏其实没太大的意思，我根本跟他们没办法沟通。所以后来另外一个翻译他就说，他们本来想请应该是像仁钦桑布啊，或者是那个马尔巴大医师，但是他们有药物在身，没办法一起同去西藏。所以后来我看是哪一个，另外一个呢就说，我虽然没有他们那么好，但是就是勉强的话我也会就是很努力是吧，很谦卑一个人，所以他当然后来也是很好。所以阿底峡尊者可能从小到大，从他就是作为王子，然后去这个山林里面求法，然后种种的去荆州法禅大师那边的种种的，这些都受到了这些杜牧的就是指示。所以现在那个印度的佛陀那个就是菩提迦耶金刚座那边的那边有个杜牧啊，据说是那个杜牧就是怎么讲呢，说话开口说话的那种的那个杜牧，大家有照片可以看到有这样子。后来尼泊尔那边那个杨丽秀 莲师的圣地，那个附近有人说那个是一个杜母的像，自然呈现出来的，在石头上面。有些法师在那边藏地的人待了很多年了，他们说他们刚刚来的时候，那个凸显出来，那石头上凸显出来的还不明显，但后来呢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后来就直接慢慢呈现出来一个杜母的像，怎么样说的。所以我也那2002年的时候去尼泊尔，然后去拜了一下那个自显的这个杜母像，可能我业障深吧，我看着反正你说像也像，但是说那么像也好像也，你说其他的一种的佛像或者是怎么样说不清楚，是这么样的。但是很多这种法师都有就是非常很重要，就是那个地方是一个自显的那个杜母的像。所以说总的来讲，阿底峡尊者后来1040年就是11世纪嘛，来到那个阿里地区弘法，然后也是说在没有来之前呢，就是祈请这个阿底峡尊者，本来有阿底峡尊者，当然就是请他的时候，他说他并没有，其他的人不放他走，一个他也本身也没有愿意，没有说要去地方，因为他在超界寺嘛，超界寺是很重要的这种寺庙，所以在那里弘法呢，当然是非常好的。然后说你带来了黄金呢，这样子，他觉得一般的人会说邀请人的意志力很坚定，就是受他们的感染。要不然就是给很大的供养，他一般的法师可能请得动，但是阿底峡尊者就说如果你们带来很多黄金，因为西藏北部地区也盛产黄金嘛，所以黄金有的话，他觉得那个对我没什么用，对我来讲是多余的，你们不要拿那个来就是说是吧，这个意思。然后受他人精神的这种促使感动这样子，他觉得没这个想法暂时。但是所以等了好多年在那边精进师子，那个他在那边待的时间还挺长的，尊主桑给那个义师，他们前面去了一些人，有好多人也死了，只有金金狮子在那边待得住，就是学了当地语言，他也不敢说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请法师去藏地，怕引起其他的寺庙的这些上面可能不让他待嘛，这样子。那有些人会想说，那不是都是修行人吗？怎么那些僧人会这样呢？因为不能这样说，因为他们那边阿底峡尊者是，就是很难得稀有，在印度也都不是那么多的这样的知名的高僧，就是学问很深的这种法师在那边。所以你如果路上年纪大了，然后你在先去藏地，路上出一点事什么样的，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有那种而且当时徒步啊，说是骑马呀，那些旅行当中呢，是有可能遇到狮子老虎，也有可能遇到毒蛇猛兽，也有可能遇到盗匪，天灾人祸，而且就是旅行当中呢，现在没有这样的旅行，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旅行的话，你旅行个5天10天都觉得很长，但是那时候一个方向上面一路一个方向上走1年都有可能的。所以你看那个玄奘大师一个方向走的时间有多长。即便是像我们藏地从安多我们家乡那边出发的话，到拉萨可能需要1-2个月，就是骑马这样走路的话，骑马走的话。可能就是以前是说要准备1年去朝圣一趟的话，就意思说一些主要的几个点走完，然后走路骑马这个并用嘛，有一些地方呢根本就是走路是最好的方式，就是骑马你也不能天天骑，那马都越来越瘦，没有草料要喂啊，要照顾啊，怕被盗啊，可能丢啊，这样，所以不容易的。所以说就是杜母那就给阿底峡尊者讲说，你要去藏地的话，确实能够利益到那边的社会，但是你的寿命 就是会减少20岁，你可以只活到72岁。如果你在印度呢，你有希望活到92岁，能活到92岁这样。所以这样讲了以后呢，就是说40年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然后到了西藏的时候已经42年了，那说明就是路上至少走了一年多吧，是吧？要各个地方就是走他们原来在孟加拉那边嘛。现在超界寺也是在那个达尔玛普查应该最沿岸的那个地方嘛。印度不是你孟加拉北部的一些地方现在还有一些佛寺留下来，也有一些僧人像什么加买那种的一些山区的民族还信奉佛教，但是他们整个国家是印度教不是伊斯兰教嘛，还有一些印度教，所以对佛教都非常艰难，处境非常困难，而且有一度就是他们的一些村庄啊寺庙啊被烧啊怎么样，他们去首都打卡去抗议啊怎么样，根本没什么太大用，有时候你登报纸呀、这样说一些话可能被枪杀，那种记者调查很危险。孟加拉以前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但是后来又有一些比较极端派的那种势力抬头嘛，一些专门就是说就这些先不说吧，那先这样子。所以后来当阿底夏尊者来到藏地以后，就是为既是比较容易实修，理论也没有那么复杂，但是理论还是很清楚的一种方式，他就是撰写菩提道灯论这些。所以也有这个传给其他的一些他的弟子们，就是圣乐的这种次第修法呀，还有就是杜母的加持修法成就的这种修法。当然后来他最主要的一个弟子隆多巴尊者，所以当时的现在噶当派的一些教典呢，这些都是很多都是回答问题问答式的那种的典籍比较多，所以他呢就是很有缘，所以阿底夏尊者之前有这个授记说你将来会碰到就是一个居士，他会弘扬这个传承。所以阿底夏尊者见面了以后，就是在这个历史也有了，大家可能跟杜牧也没太大的关系，就是乌巴斯卡就是那种居士嘛。然后阿底夏尊者赠送一尊文殊金刚的这种文殊的像，然后这尊像现在在热真寺里面给这个庄多巴尊者。然后他们当然到了桑耶寺的时候说阿底夏尊者特别高兴，说在印度都没有那么多的藏书量啊，在桑耶的图书馆里面就是保存的印度的文献那么多，而且整个就看起来是很兴盛的。然后看到仁钦桑波大仪时，他就觉得说他都不用来，有这么大的这些大学问家在藏地怎么样然后就是次第的修行上面呢，就是显密如何圆融的次第的修行上面，阿底夏尊者就是说觉得还是自己来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些地方重密清闲，有些地方就是讲的时候那种的就是自己喜好的一些选择性的法律一些法义上面去努力的，但是好像缺少某一些次第的方面。当然次第的教法是有，莲花经论是曾经写的这个就是修行次第的这个前中后的这个法义留下来的，就本身是应该是最早的藏地专门为藏地人写的这个次第的教法。但是这菩提道灯论和这些后期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些是很有名的。所以说后来就是阿底夏尊者在包括桑耶寺现在的涅槃包括拉萨很多地方就弘法嘛，就是中东巴尊者邀请他来就是威藏地区，所以他在涅槃那边离拉萨也不远的地方，就在那边呢主要弘法，也有这个白杜母的修法21杜母的修法以及种种 这些方面的仪轨，这些都有。所以阿底峡尊者，就是72岁，正好就是1054年的时候圆寂了，然后正好就是预言的这个也是如此。然后后来呢，就是在阿底峡圆寂一年以后呢，就是在涅唐那个寺庙，现在这个寺庙也就是涅唐多玛塔康，就是都蒙殿里面有阿底峡尊者，据说是用这个阿底峡鼻涕，也就是不是阿底峡尊者的这个香肠，就是那个鼻血嘛，然后把它化为这个就是身上的血嘛，就是化为那种就是精华种种以后呢，里面放了一些可能料吧，就是用那个来画的一个杜母的像，就是在寺庙里面是被很重视的一个杜母的像。然后还有现在可能就是杜母的这种像，其他的就是那种的鎏金像那些。所以说在一些民间的一些说法里面说，像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赤尊公主、文成公主，他们都是白杜母、绿杜母的一种化身，有这种的说法，在民间的一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尊敬他们嘛，主要是一种尊敬的一种心嘛。这个并不是佛的经论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而是民间的这种对他们的一种的尊敬。所以既然这从赞干部是观世音菩萨呢，他身边的肯定也是很有这个福报的，很有怎么讲呢，一定是有很大的这些对于弘扬佛法这些方面有功德的人，这样想。所以呢，我们在现在比如说在藏地，大家可能去旅行啊怎么样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可以看，不仅是女的有那种的杜母的名字，男的甚至都有了。所以我的一个哥哥表哥，他的名字叫卓玛才郎，就是说杜母加持而获得长寿的人那种的，就类似的。另外有些男的名字也叫卓玛加，就是说受杜母这种庇佑啊，这样的人，叫这种的，所以种种这一类的名字，平时大家可能念诵啊、修行啊这方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简单的就是说跟藏地的一些渊源和历史和一些，这些大家去藏地的时候，可能偶尔这样呢，可以各个地方能看到。很多杜母的像，念诵的人、修行的人、念诵仪轨的人是很就是日常的、寻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能时间也不多，那我们剩下的我们一起念遍21杜母，然后念一些杜母的心咒。好像在现在的那个唐朝时候的一个寺庙，在西安那边。那个里面也有一个杜母的像，就那个是后来就是他们应该中间文革的时候毁了吧，但是后来又恢复的一个，那叫什么寺庙我看，在西安的近郊的一个，就是一个是在市里面吧，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不太远的地方也有一个，就是这两个寺庙里面好像就是以前跟藏地的一些历史有关联的一个寺庙，说藏地可能早期的是像比如说元朝啊、唐朝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元朝和那个时候去内地的就法师或者是做生意的人很多嘛，所以他们那边算是一个很大的寺庙，然后在那边就是常常歇脚一样，就是那中转的地方一样，在那边有庙堂，大家可以过那种相对比较就是香客式的那种的聚会的地方，也是一个寺庙，所以那里面也有杜母的这个像。21杜母礼赞，你请念一下。这个卡达阿里亚达里多达里阿里亚达里多达拉多扎，叫个，爸爸多玛多巴， 顶礼至尊圣度母，顶礼熏分旧度母，目如刹那闪电光，三玉壶主莲花面，花蕊绽放从中现，顶礼月色版度母，秋版满月聚集莲，成千居群星同聚会，金房微光极灿然。这上一次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二十一度母。顶礼紫色紫磨金色母，莲花庄严奇妙手，不施精进苦行进，黯然禅定行进性，顶礼如来顶继母，逢持无边尊圣行，获得无余波罗蜜，一切佛子尽依止。顶礼红云赤刹母，身边玉色虚空界，其足压伏七世间，皆能够招尽无语。顶礼地凡供奉母，火神风神自在供，鬼王起时举心香，夜叉众会皆赞叹。顶礼圣父他方母，怕得金火敌火轮，尽毁敌火轮，左屈右伸足压伏，圣染熊熊烈火焰。顶礼大步救度母，摧毁一切凶猛魔，莲花容颜现媲美，无以斩尽诸仇怨。顶礼三宝严义母，手指当胸露威严，庄严无余诸方轮，自知光芒普萦绕。顶礼还原威德母，顶视斑斓成顶视光芒成斑斓，喜笑大笑胜咒音，怀柔群魔于世间。顶礼结厄圣度母，能照一切护地神，平眉树洞发红光，消除所有诸贫穷。顶礼月相冠冕母，一切赤贫极璀璨，无量佛光集中现，常常光芒极最耀眼。顶礼烈焰圣度母，如墨结火助光漫，右身左屈习姿态，尽毁一切诸敌军。顶礼平眉圣度母，手掌压地足踩踏，面露怒容，发红身，击破其中一切处。顶礼安乐柔善母，击灭涅槃心净性，真实咒语嗡梭哈，摧毁一切大罪恶。顶礼名觉轰度母，众会围绕即欢喜，愿地之身悉击碎，十字庄严明咒轰。顶礼震撼三界母，足塔轰香为种子，须弥波学曼达拉，三世间界皆动摇。顶礼灭度圣度母，手持天海相皎月，送阿德勒潘自身，无余灭除一切罪。顶礼天王所敬母，非天人非人嫌疑指，披甲欢喜之威德，前出斗争与梦梦噩梦。顶礼消逸圣度母，日月双眸光鲜明，送阿哈勒德自身得到了消以巨消除巨猛瘟疫病。顶礼聚光圣度母，安立一切三真如，正具寂灭威神力，其摧磨其是夜叉众。以根本咒礼赞二十亿度母中，至尊度母您垂念，祈求救脱诸苦难。至尊度母您垂念，祈求救脱诸苦难。至尊度母您垂念，祈求救脱诸苦难。顶礼至尊圣度母，明咒能救诸忧苦，大悲无碍永度母，祈祷赐予自我圣成就。像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八种苦，八种这种八难了，救母度脱八种的这种内在外在的，主要是内在的这些苦难。事实上面的意思是说，我们既有了解度母的圆满的功德，让我们也受这个度母的加持启发以后呢，就是能够降服自己内心的诸种的烦恼和这种的罪业。然后如果要准备造业的时候呢，因为祈祷度母的力量，刹那间呢让自己内心当中一起教法，然后升起这种定界，能够升起那种正知正念，然后让牲口也不再散乱，或者是不再造作罪业。所以度母祈祷的其实主要的功德就是 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口意，既有这个牵引这种的信心，这种的力量，所以我们变成圣者的身口意的清净的身口意，那这样子，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目的。那我们一起念诵啊。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哈，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嗡达雷达雷达雷梭，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哈，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嗡达雷达达雷达雷梭，嗡达雷达。嗯，对的，对的，对说，嗯，对的，对的，说，嗯，对的，对的，说，嗯，哒哩哒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哒哒哒哩哒哩嗦，哒哩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哩哒哩嗦，嗯，哒哩哒哩哒哩嗦。嗯，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这个念诵的时候是我们是这样做上修，但是事实上面更主要的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想得起来本尊度蒙，然后一个是修清净见，修清净见的意思说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不要把事情往坏里想，往好处想，往好处发愿，往好处去做心，这样的话不好的事情也会变好，然后把众生往好处想，往好处发愿发心，往好处去互动，这样的话一切都会转好。如果不好的那种心念，什么都是不好的心念的话，就自己心身口意还是很严重污染的状态一样，好事也会变成坏事。所以让当自己有那种堕落种种的善的这些方向推多，智慧的方向上面又推多，就是往不好的方向从智慧当中推多的时候，堕落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祈祷以后让心呢变得更有正向的力量，更有这慈悲的方向。如果本来是可以说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也可以就是犯这种罪孽，这时候呢就想起来以后呢，就是这最大的力量，就是不要犯，不要退，不要堕落。有些就是说可能就别人也是这样做的，那我感觉这个是不好的，但是我也这样做，这时候呢不要这种随不好的这种行为，然后如果有缺失的话就是要弥补这种缺失，如果一直处于非常就是狭小或者是非常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要超越这个狭小，包括发广大的愿清净的心，然后只想到入世的一些想法，世间的俗世的想法，要常常想到出世的功德。然后在某些上面不足的时候，就各种功德就是多学习。过失的话，就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别人多观功德，这样子的就很好。自己的话有多观这个需要弥补的一些地方。这样子呢你自己会进步，然后你看别人呢这些时候都会让你心安。那不然的话就是对别人就是怎么讲呢，心里面种种的就是对观过失吧， 然后对自己观光的，这样的话刚好有点颠倒了。所以这个菩萨的戒心这些里面都有的，就是经常观别人的功德，所以这样子就这些方面多努力。然后有时候很多疑惑的话就好好闻思修，有很多这种世间的希冀期待种种的时候呢，就是要了解说怎么样安住于这种清净简单当中，不要就是被烦恼所转。所以尽量就是修菩提相关的这种的教法。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是念诵祈祷，这些不祈祷的时候心里有法的话，那你上等一直在与度母不离的这种的境界当中。嗯，大力大力大力说，大力大力大力说，我们有些人想到说念诵本尊的祈祷度母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外面的力量跟你没有关系的力量，然后去把一切都变好转好，然后你就什么事情都不用管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就是最大的改变就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然后能使你的心从不好到好，或者是恶到善，不清净到清净的话，那是最大的功德。那个就是从里面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变化，外面的比如说变化的话，那就是一时的变化，还是会回到很多的这种问题当中，不是一劳永逸永远解决问题的方向。所以还是这个加持主要是来自于内在的改变。我们有些人说加持的意思是这每一件事情让我顺行，肯定不是这样子。加持的意思是说你自己的心境这些得到进化，得到提升，那这样自然因缘也会变化的。嗯，大力的，大力的，说好，大力的，大力的，说，大力的，大力的，说。修慈悲心的话，你不论是哪个本尊都一样，但是你可以这样去修慈悲心。所以说应该最主要的变化是内心的。那我们说是不是我们在说那外面就是因缘上面的一点都不能加持我们，那也不是，就是也会受加持的。所以你比如说一个人昨天对我很好，那今天呢他跟我翻脸了，然后这个就是无常嘛，人世间有很多这种事情嘛。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昨天跟我翻脸了，今天跟我和好了，然后你就是在想的时候说这两个哪一个更好呢？是昨天好今天翻脸的人好一点吗？还是说昨天不好今天和好的人好一点？所以说你仔细想的话，就是好的这些都有很多变化，好的时候，那不好的时候也有很多变化，也可能会和好。就是很多人世间大家从小到大想到的一些人故事，这样想的时候肯定也是充满大部分都是说一段时间的这种因缘，没有一个人从你出生到现在一直都跟着你的，或者是和你没有离开过的，这种人很少的，都可能中间就是在学校里面有一段时间跟同学认识，后来大家各奔东西，各自有各自的方向，然后再有一段工作，同时有些人老的，有些人死的，或者是有些人就是去有其他的志向去做别的事情。所以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说本身平等的对爱众生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不能看一时的这种心态和观念关系。我们的意思是这个，其实昨天好今天翻脸的和今天好明天翻脸的，或者昨天好今天翻脸的，那些都其实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这个，主要是你要更广大的方向上面有发慈悲心， 每个具体到所有无限的无量的众生。所以修度母本尊这样的时候，就是真真正正的发自内心的，就是就是很具足虔诚的心的话，自己的变化会比较大。如果心没有那么虔诚，心念一念玩一玩，就是那种的心态的话，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会太大。所以这个上面呢，没有说你虔诚过度的那样的情况，应该保持虔诚的心，100%的虔诚心。去就是念诵观想这样。 有时候你可以念的时候，无思无念当中，仅仅是观想度母的圣像，然后安心静下来以后，像那种安置清明当中的念度母的像，然后就是类似于就是我们开始念的时候，比如说念七支供啊，然后就是观想师叔得到加持这种的念，有时候就发悲心啊，有时候观察自己的一些作行就不圆满的，这种像刚才讲的那样去改善。最好的其实是说自己因为修持这个本尊而有那种的不断的往好的方向慈悲智慧功种种方面的一种改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那是最好的。这上面多发心， Om Dari Da Dari Dari S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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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i to dari to re soha, dari to dari to re soha, dari to dari to re soha, dari to dari to re soha.比如说你念诵的时候，也许就是一次性念诵的时候，八个内容，比如说八难的救度上面，你先就是在一个上面努力。说观想以及修行以及下决心种种的上面，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傲慢的这种心，所以说傲慢的心看起来是怎么讲呢，也许或许在特定的时候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种心，有些时候傲慢和自信分不清楚的这样的情况有，但是你仔细想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讲呢，令你就是产生不安的恐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会产将来种下苦因这种的情况。所以有些人天生就，也许就是你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人很傲慢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会引起别人的怨恨，或者是说你看着别人很娇慢的话，或者你心里面会有怨恨，所以这两方面的那种恐惧和那些都有调顺自己。如果有傲慢心的话，降服自己的傲慢心；如果别人有傲慢，你能够理解傲慢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因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转化这种就不受傲慢的牵连而产生相关的那种的负面的心的。所以像说那个调顺那个愚痴种种也是一样，像傲慢的狮子、愚痴的大象、嗔恨的烈火、嫉妒的毒蛇、像恶见的强盗、像吝啬的智库、然后就是像贪欲的暴流、像那种的洪流一样的，是吧？那种很麻烦的。所以这些上面仔仔细细的去做一些考虑，说想法上面说的确是这样子。所以那这样子的话，离苦的话其实正好是也不难，就是问题在内在，内在的所有的问题的钥匙也在内在上面，只要你了解它的就是怎么讲呢，它的危险嘛，就是那些不良情绪和错误观念的影响力很大，所以这样子呢，你只要警觉到，然后进而了解到怎么样去转化的话，那就可以。所以如果你是没有祈求度母，但是你能够对治这八种内在的负面影响力的话，那你已经是最好的在修度母的这个方式当中。但是如果我们很对外在度母很有祈请，这样内在一点都不管，内在的这种八种恐惧的这些来源啊，种种都还是在那边的，种种的贪嗔痴慢疑一个都没有少，而且很炽盛，但是同时也很祈祷，那样的话就是用处不大。就是根本上面来讲，解脱这些平息这些的话，根本上面要关照到内在。所以五毒在哪里掀起的，它不是草木石头上面掀起的，是自己的内心。所以 对治内心的这个方向不能错。嗡达里达达里德里梭哈，嗡达里达达里德里梭哈，嗡达里达达里德里梭哈，嗡达里达达里德里梭哈。我们一起做个回向。也许我们要看回向的时候，念这上面有没有专门的回向没有啊？从今乃是至生生世世中，上师本尊，上师殊胜本尊与摄受三学功德海藏德自在一乘弘法利生大事业，心生机离息光明无畏法，犹如正悟，犹如甘露法心意，随随所化善巧方便行，速得愿得度化无边众生力，具足三学披风坏色衣，众会圣切此处边充满，将修事业有边横边际，有事业横遍有边际，教法增胜诸方愿吉祥，金刚上师诸事所愿成，三团新王将修教法生，施主财路是眷属施主财富皆圆满，教法长久诸事愿吉祥。本川上师加持入心间，本尊摄受获得众悉地，空行护法如影相伴随，所以人愿成就愿吉祥。所以我们也许你们我们这个佛法的课的时候，每次我们也许可以在皈依和发心念完了以后，念一段这个曼扎的这种的寄诵念诵四句，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作为对法的一种重视也是很好的。以后的话慢慢熟悉这个节奏。此福为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多罗。